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几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有关大卫的生平，以及他怎么样招聚勇士跟随他。这次他继续借着大卫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事迹，谈论正确的代表神的重要性。请您跟我一块儿查考神的话语，请打开圣经，翻到历代志上第13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机会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了。欢迎您能常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彼此分享收听心得。请留意本电台节目最后播报的详细地址。好，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历代志上。我们看历代志上的第13章。大卫说，哎，如果你们想立我做你们的王，如果你们认为是好的，如果这是耶和华的心意，那么让我们把约柜运回来，把它放在耶路撒冷的会幕里。大卫决定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个意愿呢是好的，但问题是他怎么做？他是照非利士人运送的方法。神在律法中命令以色列人在搬运约柜的时候，必须由四个祭司用杠钢抬，那么约柜四个角有金环，他们可以把杠穿过去，这样呢就不至于摸到约柜了。这四个人呢可以把杠搁在自己的肩膀上，约柜呢就在他们中间。这是律法所规定扛抬约柜的方法，那是摩西的律法所规定的。可是大卫做的呢？做的可是一件正确的事，但是他用了错误的方法。实际上他跟随了非利士人属世的模式，他去造了一辆牛车，用一头牛去拉那辆车，他是按照非利士人的方法在做事。我呢确实相信很多时候教会或者是福音机构啊也犯错了，因为他们设法用属世的方法去做神的事工。我们是想做正确的事，要带领人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却去找了一帮广告人，跟他们说，哎，你们替我们制定一套计划吧，啊，制定一套广告啊等等。我们用的呢是属世的方法去做神的事工。你想要做一件正确的事，你想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你呢却用了错误的方法。神并没有说我们必须通过稀奇古怪的推广计划和使用各种花招去领人信耶稣基督。为神所做的许多事工，那些必须做的合法的工作，都是以不正确的方法去做。大卫呢，就是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他呢想做正确的事，他的意愿是好的，但是做的方法呢却是错误的。神的很多事工，合法的并且必须要做的事工， 都是以一些不正确的方法做。所以呢，因为我们一直都以不正确的方法去办事，所以我们就要去找人奉献金钱来支持以不正确方法所进行的事工。我们筹募款项的方法让人觉得，哎，神怎么挺滑稽的啊。人们为所谓的神的事工来筹募经费的方法，那有些是相当可耻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认为啊，作为基督徒，他看到那些筹款广告啊，在电视上播出的广告显示筹款机构的努力啊和那些使用的方法，让他觉得哇，都是令人非常尴尬的手段，他们在用错误的方法去鼓励人。当年呢，摩西要为建造会幕筹款，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愿意为建造会幕奉献的，就把你们的东西带来放在这里。他并没有到处去要求人们承诺啊，或者是跳上跳下的到处去宣传啊表演啊。哎，百姓们却开始带他们的金银啊带来，然后呢他们就要叫停了啊，他们说，哎，停止了，够了够了，我们足够了，停了，不必再奉献了，你们不能再继续奉献了，够了，真是对不起啊，我们呢没有这个福气了。在新约，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信徒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七节。但是你不要勉强的去奉献呢，献给神总是要出于甘心乐意，强迫人奉献给神是不对的。但是多少时候啊，我们发现这些个筹款的策略都带着点强制性的。有些人呢，找一些专业的写信高手写呼吁信，用各种的愚昧的花招去筹募款项。假如一个人要降低自己的品格使用这些手段的话，那么他所设法进行的工作必然会出问题。我呢，完全相信当神在引导的时候，神就必供应。如果你告诉我你无法找到金钱来推展神放在你心中的这个伟大的计划，那么我就要说了，其实啊，神并没有把这个计划放在你的心里。假如你要去寻求属世的方法，并且按照世界的模式做事的话，那就不是属神的事工，也不是属神的灵的事工。大卫呢，犯了一个可悲的错误，他想要做正确的事，这个意愿本身呢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他呢却用了错误的方法来进行。神从来不让我们用什么高明的广告技巧去向世界推广耶稣基督，或者采用人们所屈尊俯就的募款技巧来替他的事工筹款。哇，神好可怜呐，他几乎要破产了，他一直在经济崩溃的边缘呢，如果这个礼拜你筹不到这笔钱的话，神就要完蛋了。喂，神是怎么样的一类神呢？啊，神怎么样从来不照顾他自己的计划呢？正如我说的，这种手段呢，让我觉得非常尴尬，我 很丢脸。所以大卫说，嘿，把约柜留在这里，我不把它带回耶路撒冷了。他们把约柜运到俄别以东的家里，神就开始大大赐福给俄别以东，因为约柜在他家里。于是大卫说，嘿，我们去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吧，我们再去把它运回来。这一次呢，他遵照摩西的律法去做了。他说，我们叫四个祭司用杠来杠抬，叫他们把约柜呢抬在中间等等，我们呢还要给耶和华献祭。以色列民就再出去，又敬拜神，赞美神，献各样的祭物。四个祭司扛着约柜回来了，大卫把王袍脱去，穿上细麻布做的以弗得，这是祭司供职的时候穿的袍子。当祭司抬着约柜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就打扮得像祭司般的仆人的装束，和百姓在一起，在他们中间跳舞，赞美耶和华。大卫的妻子米甲在窗口看见他并没有穿王袍，而是穿着细麻布做的以弗得，在普通的老百姓中间，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大喊大叫，非常开心。他的妻子看见他，就藐视他。大卫替百姓举行了盛大的筵席，每人呢都分到了面饼和酒，还有一大块的肉。他祝福了百姓之后呢，就祝福自己的家族。他回到家里，米甲对他说，哎，你以为你在外面很潇洒呀，穿细麻布袍子，哼，有什么了不起？哎，我告诉你啊，这话呢把大卫给彻底打垮了。你知道吗，他是满怀喜悦，充满着祝福，回到家里啊，赞美耶和华。你有没有想到，撒旦是多么轻易的就把我们那个鼓鼓的属灵气球啊一下子就戳破了。你知道吗，我们在主里面情绪高涨，那么喜悦啊，主啊，你真美好啊，你真伟大呀。哎，撒旦会把我们的喜乐夺去。每当你经历那种状况的时候，他就会利用一些小事情来打击你那种超凡的感觉。史密斯牧师提到，有一次啊，他在某个市场上看到一些很美很厚顶级的西冷牛排，就是牛腰部上的肉，他挑选了一块上选的优质的厚厚的西冷牛排啊，准备回家去烤肉吃。他说，主啊，我记得以前呢我们只能吃一些我们连汉堡包都买不起，现在呢我们可以买这么优质的牛排了。哇，主啊，你真好，主啊，感谢你，我实在是爱你。这时候呢，史牧师一面推着手推车穿过了市场，一面在敬拜主赞美他的时候，那真是个美妙的时刻。他来到了付款的柜台，想着很快就可以尝到那块牛排了，就不住的赞美主。这时候呢，有一个个子矮矮的胖子叼着一根雪茄烟啊，一手把史牧师的手推车呢推开了，哇，整个人呢就挡在牧师的前面，他呢插队了。史牧师第一个反应就是想抓住那个人的领子把他拽过来，说，喂，胖子，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他真希望那个人会挥拳打我啊。史牧师说，他多么想打倒那个人呢，他很气。这还不算呢，那个人呢抽的香烟很臭。史牧师说，他当时就在想，他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啊，他听说过，但是从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家伙，他呢非得想教训教训他不可。但是这时候主在史牧师的心里说话了，主说，啊，什么喜乐和赞美全被这股臭雪茄烟的味道驱散了。史牧师说，不，主啊，我不会让他得逞的。史牧师 不必再忍受他的臭烟味了。他呢取回了手推车，再回到市场去找回他的喜乐和平安。他说他在商场里面绕了几圈，直到他再回到门口，然后上去付款的时候，付了钱就出去了。史牧师说，如果他不这么做，他是多么容易失去了喜乐。神是那样的美好，但是碰到一件小小不如意的事，这个喜乐马上就消散了。我很确定撒旦呢喜欢把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经历夺走，我也确实知道他就是想着各种方法来使我们泄气。你看撒旦是多么快就能把我们在主里的喜乐赶走啊。你留心观察，下次啊，当你在耶稣里灵性高涨的时候，你看撒旦是怎么过来尝试打击你这个高涨的情绪。他会用一些惹人讨厌的小事把你从圣灵里一下子就拽进血气里。我们呢太容易从灵里会离开了，进入到血气中。当然这就是撒旦的目的，他要把我丢在血气中，然后把我剁成碎片。他可以打败我，但是只要我在圣灵里，我就可以荣耀地胜过他。大卫在外面，在圣灵里敬拜神，忽然呢，一切都被赶散了。他的妻子呢，在那里批评他，这使他难过极了。历代志上第14章第一和第三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等等。第三节，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他们的名字记载在历代志上第14章。历代志上14章9到14节说，非利士人来了，来攻击大卫，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星，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了地方为巴利皮拉星。我觉得有趣的是，大卫怎样从耶和华那里得到指引。他是直接求问耶和华啊，也得到直接的答复。我想我们都应该向神直接的提出问题，这是重要的。我们借着直接提问来寻求主的指引。许多时候呢，我们定好了自己的计划，然后呢，我们就说，神啊，请你祝福我的计划吧，而不是寻求主的带领，直接问他，主啊，我们可以上去吗？主啊，你会与我们同在，把他们交在我们手中吗？大卫是直接求问神，也得到了直接的答案。我相信你也可以直接的求问神，而得到直接答复的。史密斯牧师说，以前呢，他有一辆车子啊，旧车子很耗油，他就求问主说，主啊，为什么这辆车子那么耗油呢？主就对他说，你看看它的速度计。牧师低头看了一看，车子的速度是每小时80英里。于是呢，他就把车子慢下来。那个年头呢，最高时速是每小时65英里。史牧师呢就把车子稳定在每小时65英里。主说，你的腿很重，所以才那么耗油啊。好，史牧师呢再把车子慢下来。当时呢他的车子要拐很多的弯路，每星期呢还要上山三趟，到艾德尔维尔去。牧师呢要开很多弯弯曲曲的路，车子呢要很平稳的一直往上爬。当他开始像正常人那样开车的时候呢，他的车就不再耗油了。 于是呢，他就说，主啊，感谢你，这是直接的提问，而且呢，得到直接答案的好例子。我呢，确实相信你可以直接的问神一些问题，然后呢，就留心的聆听，你就能得到直接的答复。大卫问了直接的问题，神就开始给他直接的答案，并且引导他。现在非利士人又上来攻击他们，大卫并没有说，好吧，我们再去反击啊，那些个家伙又来进攻了。他乃是说，主啊，我们可以上去反攻他们吗？耶和华说，不，不可以上去，你们呢，要绕到他们的后边去等候，你们听到桑树上有风声的时候，就去攻击他们。大卫领着士兵绕到非利士人的后边去，并且在那里等候。当风开始在桑树上吹过的时候，大卫和他的士兵就进攻，他们呢第二次把非利士人消灭了。历代志上第14章的17节说，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就在这个时候，大卫把约柜运回来，他是按照神指示摩西的方法搬运的，用的呢是正确的方法。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您记得下次呢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继续来查考历代志。
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要时常寻求主，就算在你所熟悉的环境中也一样要寻求他。这对大卫来说，他并没有白费心血，当然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在婚姻生活中顺服丈夫的问题。有位听众这么写的，亲爱的查克老师，我结婚6年，最近重生得救，成为基督徒，可是我丈夫不愿意跟随我信耶稣，还命令我不可以上教会。过去2年，我的孩子都跟着邻居去教会，现在他也叫他们别去。我经常收听您的节目，请您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
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状况，我会为你祷告的，求主帮助你能妥善地处理这么不幸的处境。圣经警惕我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圣经也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呢，主为我们定下了一连串的命令。现在关键是，如果这连串的命令的任何一个环节中断了，那你呢就要跳过那个中断的环节。换句话说，你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但是很显然他自己并没有顺服主，那么你就要跳过那个中断的环节，你必须要顺服主。圣经说，我们必须顺服主，而不是顺服人。
好，谢谢查克老师的教导。弟兄姐妹，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祷告中纪念这位姐妹， 真是很难解决的困境。下回我们继续看大卫的生平以及他所设立的敬拜体系，请按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